多一点谈资，就听施展冷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在我小的时候，特别流行那种武侠的电影电视剧。武侠的世界里呢，有很多的恩怨情仇。然后里边呢，有一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看咱们两个谁能笑到最后。说这话的往往是背后很阴的啊，看着对方的背影，然后咬牙切齿的把这句话说出来。有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伏笔，有的时候呢，只是为了描述性格。如今呢，我在读历史的时候，那种暂时的胜利不算胜利，笑到最后的也许是最开始不被看好的那一个人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世界是特别复杂的，没有什么一成不变。古人不是说了吗？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公元前279年，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最为熟知的呢，是进入了我们的小学课本里边的廉颇和赵王一块到渑池去会秦王的酒宴。在席间呢，秦王让赵王表演鼓瑟，赵王呢就演奏了，然后蔺相如请秦王演奏否，但是秦王不乐意，于是蔺相如说，咱俩现在离得这么近，五步之内我可以血溅秦王啊，就是威胁秦王，你要不舞我就弄死你。当时身边的护卫想上前，蔺相如一瞪眼一吼啊，把这些护卫吓得都不敢往前去了。于是秦王没办法，只能讥讽，为赵王呢也做了一些表演。蔺相如就因为这个事儿立了功了，在朝里边呢越来越受欢迎，后来才有那个廉颇对蔺相如不满意，然后蔺相如呢十分的大度，然后廉颇醒悟过来之后，他是负荆请罪。事件呢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然而这一年其实在齐国也发生了一些大事儿。大家估计听了我前两天的节目啊，都知道我们讲到了燕国派乐毅去攻打齐国，把齐国呢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了。在这里边要讲到一个角色，这个名叫田善，他原来呢是齐国淄博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官。当时呢燕国军队攻打安平的时候，田善呢就提前提醒家里人，用铁皮把车的车轴的头给他包上。大伙儿不太明白啥意思，但是也都照做了，因为这个田善呢毕竟算是一家之长的意思。啊，在家族当中呢也很有话语权。等到城破的时候，人们是争先恐后的往外逃，但是这个城门的宽度是有限的，大伙儿必须挤在一起通过这城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驾着车的那个车轴啊，支出来的那个车轴，过去那车轴跟现在不一样啊，过去那车轴是支出来的，支出来的部分呢就相互碰撞，就拧断了，车轴一断，轱辘没法用了，车呢就瘫在一边，没有办法接着往前跑。这些人呢被连累，舍不得东西，就在那儿搬东西啊，或者跑得很慢啊，他们就被燕军给俘虏了。哎，只有田善他们这一族，因为他们那个车轴用铁皮包裹了，相当于有了一层保护铠甲，哎，所以这个车轴呢就没有破损，直接就从这大门里就跑出去，后来逃到了即墨。那即墨呢也是一个城的名字。当时乐毅率兵去攻打齐国的时候，大部分地区都被燕军所占领啊，只剩下了莒城和即墨没有被打下来。当时乐毅呢就集中兵力围攻莒城，围攻即墨。这个做法呢其实很符合兵法当中的道理。孙子兵法讲呢，叫实则围之，武则攻之，备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啊，这里边讲的意思呢，后面我们不说了，就说前面，说十倍于敌人的这种兵力，你就可以包围他，你就可以围困他了。乐毅当时就是派人去围困了莒城，也围困了即墨。那么城内的那些官啊，有骨气的还是要反抗一下的，即墨的大夫呢就率军出战，结果被打败了。打败之后群龙无首，当时即墨城里边的人啊，大伙就商量啊，探讨研究这个事儿，说我们怎么办，总得找一个人出来说了算，他得牵头啊。可是现在呢即墨的大夫死了，我们找谁呢？ 哎，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提出来说，安平之战呢，田丹他们一家因为铁皮包轴得到了保全，跑到咱们这儿来了。我知道啊，这个事儿呢是田丹出的主意啊，由此可见田丹是有计谋的啊，很智慧的这么一个人，他应该能够带领着我们去对抗燕军。哎，这个提议出来之后呢，大伙儿纷纷响应，于是把田丹请出来，拥立田丹为守将，抵御城外的燕军。田丹呢就采取了一种防守的态势，不出去打去，因为你打不了，打不过，对吧？人家破了你那么多城，还差你即墨这一个了吗？哎，你带兵出去好使吗？不行，你就守在城里就行了。结果就这么一守，还真守住了。乐毅围城围了一年都没把这即墨城拿下来啊，当然那个莒城也没拿下来。那一年之后，乐毅就决定换一种打法，怎么打呢？说他下令解除围困，然后将大营拔起，向后退九里，在城外九里处修建营垒。那么现在呢，在他的这个营地，他的堡垒和那即墨城的城墙之间有九里的这么一段空间。这空间干嘛呢？乐毅呢就下了一个令，并且要求把这个令传到城内。什么意思？说城内的老百姓要是出来的话，不要抓他们。估计啊，他们是在城里边饿的都不行了，没饭吃，这才跑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伤害他们，不仅不伤害，我们还得救济，还得给他吃的啊，让他的身体养好，然后让他们重操旧业，就在这城外九里这边，可以，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地带，让城里边的人看一看，也让其他我们攻下来的那些城，那些百姓，让他们看一看我是怎么对待这个齐国的老百姓的，不要再继续顽抗下去了，我们没有想杀掉你们的意思啊，我们针对的呢是齐国的政权，和齐国的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来过日子，怎么样？开城投降吧。他要是有人不让你投降的话，那你就往外跑，他要不让你往外跑的话，那言下之意，你们就起义吧，你们就闹事儿吧。这是乐毅的方式。这个方法实行之后呢，又过了三年。注意啊，这已经围了四年了，一年又三年嘛，这城还没拿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在燕国去说乐毅的坏话了。说什么呀？说乐毅这个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把齐国全攻下来啊？要知道之前他一口气就攻下了70多座城，结果现在就剩2座城，他没下来。其实不是他攻不下来，是他没有攻啊。你想想，他围着那个城，他不打，他图什么呢？哦，大王，我告诉你，这里边他有心思，有自己的小九九，这人老聪明了，你得提防着他点啊。他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收服齐国的人心，然后他自己跟那儿称王。你看看，现在齐国好多老百姓对他那都竖大拇哥了，他之所以现在还不行动，那就是因为媳妇儿子还在燕国呢。可是啊，这种事情也控制不了他多长时间，齐国又不是没有女的，而且齐国产美女啊，那山东大妞是吧，那多好看呢，是不是啊？北方的美女，这个是很出色的。说这些女的时间一长啊，这乐毅这小心肝噗噗噗就花了，那跟别的女的再有个一儿半女的什么，他也就不在乎他的发妻了，早晚得把他媳妇忘了。到那时候，他对大王您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顾忌，这齐国他想打就打，不打他就可以不打，而且他在那儿可以称王啊。说这大王啊，跟这个燕昭王说，你一定得小心啊。这燕昭王听完之后呢，好，我明白了啊。既然先生您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呢有必要把这个话呢让天下人都听一下。说来人呢，举行宴会， 啊，设置盛大的酒宴，安排好多人都来啊，大臣们都来。等这个酒宴开始的时候，这燕昭王上来呢先讲话啊，但是讲话呢他可不是对那挑拨的人表扬啊，也不是说他这个叫什么未雨绸缪，不是，他是把这人给我拉上来。注意啊，这个词儿用的就很代表他燕昭王的这个感觉了，说请上来和拉上来，那拖上来是吧，揪上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捏上来掏出反正就是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那就训斥他，说先王倡导全国礼遇贤明的人才，他难道是为了把多出来的土地留给子孙吗？根本就不是，他不幸地遇到了继承人缺少德行，没能够完成大业，使国内的老百姓啊对我有所情绪啊，齐国无道，齐王趁着我们国家动乱的时候残害先王啊，我即位之后我对这件事情痛心疾首啊，当时我就发下大愿，是如果谁能够帮我报得了这个仇，我愿意和他分享燕国的大权。这话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不止一次的在宴会当中说，也不止一次的在外事活动当中说，我就是希望能够招来贤人啊，招来能人为我办这件事。现在乐毅先生已经为我大破了齐国，平毁掉了齐国的宗庙，报了我的仇了，这个齐国本来就应该归乐先生所有啊，那就不是我燕国应该得到的。如果乐先生能够拥有齐国并且跟燕国成为平等的国，我完全可以接受与他结为友好的邻邦，抵御各国的来犯，这是燕国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心愿。然后转过头来跟那个挑拨的人说，你有什么资格啊？怎么能胆敢说这种挑拨我们两个人的话呢？今天我就要当着大家伙的面来表一表我的决心，说来人呢把他给我弄死。这就把这个挑拨者处死了。啊，大伙呢这心里边是知道燕昭王呢他这个坚定的信念。而在这之后呢，他又赏赐乐毅的妻子王后等级的服饰，赏赐乐毅的儿子王子等级的服饰。注意啊，这可不是要把乐毅的媳妇儿弄成自己的王后，不是啊，这就直接把你把刚才自己所说的那个话，我愿意和乐毅分享这个大权，乐毅现在可以是齐王是吧，我就按王的待遇，王家属的待遇对待他的老婆和孩子，我也用王的待遇对待乐毅。他给乐毅呢准备了君王的车驾乘马以及上百辆的属车，派丞相把这些东西呢给送到了齐国的乐毅那儿，并且带去了手书，立乐毅为齐王。可以说燕昭王做到了自己所说的话啊，自个儿吹的牛他给圆了。那么乐毅那边怎么办呢？注意啊，领导这么捧着你，你乐毅怎么做？领导是这么干了，你真接了，哎，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乐毅当时什么表现？十分的惶恐，不敢接受，一再的拜谢，然后写下辞书啊，辞什么？辞这个齐王，并且宣誓，宣誓什么呢？誓死效忠燕王。大家仔细去品乐毅的这个表现，你再琢磨琢磨燕昭王为什么要这么干。好了，这件事情做过之后，齐国人呢也都听说了乐毅的这些做法，甚至都开始敬佩燕国大将乐毅的德行以及他的信义。其他的各国呢也都听说了乐毅的故事啊，对于燕国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了，对于乐毅呢也不怎么敢去算计了啊。这里边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叫正气凛然，是吧？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管这是君臣二人共同演出的一场戏，还是彼此心照不宣，亦或是两个人都非常的真诚，这都不重要了。我们开篇讲过，读历史书呢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看谁最终能笑到最后，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先胖不算胖，后胖压他炕嘛。乐毅和燕昭王之间的这段故事呢，其实可以传为佳话，然而很快事情就要出现转折了。怎么转的呢？我们这一节先聊到这儿，下一节接着聊。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您一定要去听施展冷历史的会员版，不听齁可惜啊，非常可惜，我都替您可惜。但你要说你不喜欢我这节目，你不喜欢，你听不下去，那我就讲不了了。如果您已经能听到这儿了，就说明您觉得还行，您去试试啊，我精心准备的东西一定能够带给您不一样的感觉，更多的收获，对历史更多的感悟和更多的细节的呈现。找到这个专辑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在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您就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了。向您推荐的这个专辑呢，名字就叫施展冷历史，图标带一个 VIP 的字样，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